朋友，集合 APP 终于上线了，激动疯了。 iOS 用户在 App Store 中搜索集合二字即可直接下载，赶紧下，别废话。
我叫 Google True， 很高兴认识你们。
大家好，我是陈轩。
不然最近的 Producer I'm
Max from Valve。
大家好，我是谢元武。
大家好，我是 Producer No。
I'm Jason
Mendes。
I'm
Radio Show Captain
Radio。
This is Anthony Russell from Naughty。
I'm Marshall Robinson Naughty。
Radio 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索尼电脑娱乐的负责人天天无人。
Hi， I'm Yusuf from the Xbox team at Microsoft，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adio。
追根溯源，挖掘游戏文化。深入浅出，探索业界秘闻，聊游戏也能长知识。欢迎收听机核网加丢 Pro。
好，大家好，欢迎收听 E3 专题节目第三方那个 third party 版本啊。这个难听的音乐来自 The Crew EP 的这个车神，
嗯，
飙酷车神这个游戏。
飙酷车神，
嗯，然后我是西蒙，
我是娜迪亚，
我是麦教授。
对，然后由我们三个将死之人为大家带来这期节目，因为已经熬了很长时间。
对，
然后所以我们就是快速给大家过一下这个 EA、Bethesda， 然后以及育碧这三个第三方厂商的这个重点信息。
对，
然后我们先说 EA 的，对 EA 那个发布会就那么回事吧。
好，音乐结束，然后 Bethesda，
对，然后其实就这发布会是这个凌晨四点开始的，
对，分了两个，
2016年 E3 头一炮，
对对，分了两个会场，一个在洛杉矶，一个在伦敦，
没错。也是我们三个当时参与直播的，然后非常兴奋，
对，
然后到现在都已经完快完蛋了。然后一开始就是 Titanfall，
对
，Titanfall 挺牛逼的，对。然后来了一段这个多人
演示
，
也不算演示，就是一个多人的这个
实际对战的一段，
对，然后展示了一个游戏新机制，就是那个绳索，
对，
这个是之前游戏没有的，但是就蹬墙啊这些还是有，对，还是保留，
对，然后增加了路霸呀、查理亚、以及迪瓦的这个解招式啊，
但救救西蒙，
对，
救救西蒙，
但是确实可以这么算了，不能这么说。对，然后最重要的是，其实它这个《Titanfall 2》最重要的消息就是它可以这个有单人剧情的模式了。
嗯，
然后后来公布了一段这个剧情的视频，也挺有意思的。
对，
机器人三定律的改版啊。
对对
对，我的机器人要服从三点：第一点，连接你的这个驾驶人；第二点，要上传你的任务；
对，
然后第三点就是要必须要保护
你的驾
驶人。
对。
对，那么基于这三点，可能发生了很多故事。然后那机器人说，在当时那个情况下，我不得不做出这种选择。
对对、
就是，
所以看来可能会是阿西莫夫这个我机器人这种剧情。对，
从剧情的这个预告片里能看得出来，其实他完全不把人作为这个主角。
对，看来是这些太太
说，就从第一个 teaser 可以看出来，那个把刀一亮的那个
对
片子，记不记得？
记得。
然后那个。我觉得从这开始到后来就都是以这个机器人的可能他的一些行为和 AI 来作为一个主体，
对，
然后
说不定会不会像是那个电影战马一样，就主角是那个就是载人的这个机械，然后他再换不同的驾驶员，然后你可能会扮不同驾驶员，他经历过不同的主人的不同故事，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主意，
就是多段式的，但是其实是这
一个机器人他是一个主角，
服从各种不同的这个战士，
对，这样有不同的势力可能都能照顾到，会不会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这个 Respawn 他们本身是来自于这个 Infinity Ward 这个工作室，
对，
然后就是我们现代战争缔造者。而我们当时泰坦福刚公布说一，就是说，然后我看
要赶这个 Xbox One 的这个，
对对，所以就是说并没有单人模式，所以这次我们是否希望他们能够在 FPS 领域再任雄风，甚至可以跟他们现在同是 EA 旗下的战地一的单人模式做一下对抗，我们就
对
很期待。
其实我期待 EA 他能把这些游戏。单人模式做好，
对，
因为这些组其实能力都很强，
对，都很强。对，
如果能讲好故事的话，
嗯，
就不光是 gameplay， 就是
就不仅是多人多多人突突突，对，它能单人上面也能有像现代战争这样有深度的让人动容的印象深刻的剧情，
对，
嗯嗯，
游戏画面然后 gameplay 和讲故事、
嗯、
这三点都是必不可分的，
对，这是 EA 的一次机会，这是 EA 翻盘的一次机会，
对
对，
看能不能抓住了，就是
对，然后这次 EA 发布会的节奏有点意思呢，他不再把所有球类都放到最后来，这个
没错，
他
是穿插着来的，这回是
他穿插着来，而且减少了很多内容，他这次其实主要就是麦登
麦登，对，还有
和
非法对
对，然后麦登就是不说了，
对对对对，反正我们也不懂，对不起，
国民级的游戏。
对，
然后非法这次其实主要加入了一个也是
单人
模式，
对
对，很强调单人模式
故事，
对，叫 The Journey， 你扮演一个叫什么
Hunter
的一个黑人
Alex Hunter， 好像
Alex Hunter 的一个黑人的运动员，然后征战英超的这个赛场，
对，最终可能去曼联，对
对，你有你的经纪人啊，你也会结识各种不同的教练，我们看到儒里尼奥啊，像什么
那个温格
瓜迪奥拉
对对，
都在游戏当中出现，也是真人扮演的，当时那个预告片就是就是那个儒里尼奥自己配音
啊、
还烘托的气氛还挺燃，我操、
嗯、
对
对，然后哈利在直播的时候也出现了失误、啊、
对,
对，
其实你刚才出现了一个失误，那叫穆里尼奥不叫儒里尼奥，
是穆里尼奥，
好吧好吧，
我说的是什么呀，
儒里尼奥好像说的是，
我说的是穆里尼奥
行行行，穆里尼奥
好，然后这个球类的就不再多说了，
对、
嗯、然后我们接下来说说质量效应仙女座，
哎
嗯, 嗯，
然而说完了，
嗯，
就并没有什么可说的，因为还是一个国片、
对,
对，
然后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不出意外的用了寒霜引擎、
嗯，
然后我们看到一些新的环境，新的似乎他进一步确认了将仙女座是人类离开银河系，因为之前的三部曲是在银河系中间的有机生命体之间形成这样联盟，然后反正随着三部曲的结束，人类来到了一个新的星系，然后成为了一个陌生人，成为了这个星系的外来者。
对，
所以我们就
是要为了拯救地球，
对，为了拯救人类的这个种族的存亡。所以说，以前的银河系，哎，我们看到以前的老朋友，就是那个蓝皮肤那个什么人来着？
对，忘记了啊。
对对对，假喜欢，就是这个
确实上床了。
对，
嗯、
对，然后看到他们，但是应该也会有一些新的敌人之类的。对，所以会不会有其他新的，就是可对话的种族之类的？我们
对他说了，这次增加很多新的
种族、新的文明之类的。
对，
嗯，
然后。画面看起来有时机的一部分，然后在这个片子里面播出、
嗯、对，而且有那个有飞船有穿梭船，然后还有那个地面的那个车，
对、
那个、车，
我们也看见还是 Normandy 啊、嗯、飞出了这个，
就应该是长得像 Normandy 一样的船，
对对对，
但不一定是 Normandy 号，对
对、
嗯、
然后这个就没有公布发售日，然后可见还是在开发当中，
对，
然后还是 EA 的，
嗯，
就是惯例啊，非常喜欢放一些这个幕后的这个、
哎、对，
嗯，
他们叫什么 little peek behind the scenes，
对对对
对
对，
然后接下来 EA 的这个后面又公布了一个新的独立游戏，其实它从去年开始，去年那个毛线宝，
对对、
啊、
毛线小精灵，
对，毛线小精灵，然后是去年的一个独立游戏，
对，当时我们还记得，当时去年看 EA 的时候，那个制作人上来的时候特别的激动，然后全身在那发抖，
嗯，
然后就像是自己很珍爱的一个孩子带给大家看，然后大家得到大家掌声一样，特别激动，
对，
嗯，然后我们对那个厂家印象深刻，这一次也是一个北欧的工作室，然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叫做
Fee
的游戏。
对，
然后
嗯，画风挺奇特的，
嗯、还是那个多边多那个少多
低多边形
低多边形
low poly 的这个风格，
对
对，然后好像他这个游戏没有任何目的哈，没有他不会给你任何目标，
他说的就是没有任何引导，然后也没就是完全靠你自己去探索
去探索
玩，
然后你可以跟哦，他说的一个重要的概念是沟通，就是说你每个种族每个物种有他自己的语言，
嗯，
你作为游戏主角，你是去学习他们的语言，学习跟他们沟通，它重要是一个 connection， 就是你跟这个世界万物之间的一种联系，
嗯，
而你中间也会有敌人。好像也叫污染者还是叫什么，
用歌声来
对, 对
对
用歌声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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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歌声来交流，
对，嗯，然后就是你最后还要逃离污染者那些追逐，然后可能让自然重新回到了和谐的环境中，
对
对
对，然后还是挺有意思的、
嗯、
然后感觉这个 FE 有可能是铁元素的意思吗，
对，有可能是，
有可能，
对，它好像应该是铁的意思，对对 对中国人来说我们想起的是铁，对
对
对，
嗯，
然后就接下来说两个比较重头的也是压轴大作啊、
嗯、
其中就是 J. Raymond 以前刺客信条一的制作人、嗯、
对
美女，
对
玉石美女，然后登场、嗯、然后他现在可能负责整个的一个星战 IP 的一个开发的项目、
对，
然后这个旗下 EA 旗下的这些工作室
DICE
啊
Space Motif 呀、
啊，
对，然后、
那个、还有
那
个死亡空间那个
死亡空间那组一直都不知道怎么念，不是搜什么，他不念了，
对，那组反正
就是那组、
啊，
然后他们就一直都在开发一些新的星战的游戏，
对，
然后我们可以看
到是手游、网游、手游和网游，
手游、网游、大型网游，
对
对，等等，
嗯，
对，然后。但是有几个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死亡空间组、他们做的那游戏可能还暂时没有就是公布最具体的信息，
对、
然后其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战神的制作人，然后也战神三的制作人，然后现在也去了也在做这项目，然后之前顽皮狗开发这个神秘海域一二的这个导演这个大姐啊，也在这儿开发这个，算是一个联合开发的项目吧，就是每个工作室都参与到这个其中
这个大的 IP 下面
一到两个作品的开发，
对，
然后这个明年可能就会有更多的内容会出来了。其实我倒是期待星战能够带来更多的，比如说 RPG 啊，这些 ACT、
就共和国武士这样的作品，
对
对，
其实之前尝试的那个。原力释放，其实
原力释放，
原力释放那作为动作游戏，我还挺喜欢玩的，
对，其实挺有意思的。然后期待在这个时代上能有更多类型的游戏出现，
对、
对。然后具体都没有公布任何的发售信息，
对。
然后但紧接着就是一个实打实的游戏了，就是 Battlefield 一、
啊，
对
对，
战地一
回归一战，压轴重磅登场这个游戏的这个信息，
对。
然后放了一段更加激情四射的预告片，
对。
对，然后里面出现了什么坦克兵啊，然后
在坦克中间的一个情况，让人想起之前那个二战的那个坦克那个电影叫狂怒还是叫
狂怒？
对对对，狂怒。
布拉德皮特，
对布拉德皮特那个就是有震耳欲聋的那个坦克被炮击的声音，然后还有那个炮弹上膛的声音。
对，
嗯，
然后其实最好的呀、是在这个发布会之后，然后他进行了一个长达一个多小时的一个64人连线的试玩。
对
对，然后这个我们也全程录下来了，然后在这个网站上可以找到、
对，还有 Snoop Dogg， 对，
然后对他请了好多 KOL 有名的人，然后最牛逼是 Snoop Dogg， Snoop Doggy Dog 太牛逼了啊！他参与到了这个试玩当中，
对，
然后还是在胜子者那一组，然后
对
最狠的是他直接就是把一根这个
大麻
对卷。直接呼起来了，在场内啊，这他妈是在一个发布会的场内，
对，
室内空间直接就抽了起来，
没错，
眼泡很肿，后来估计被人制止了，然后当然也帮助全队获得了胜利，
说不定他是抽了，大家旁边那抽了二手大麻都很嗨的，
对。然后比较屌的是这款游戏，这个没想到多人游戏的画面如此的精妙，
没错，
对。
你之前玩过那个战地系列多人作战，
玩过，其实也都
对，都其实都系列依赖都还不错，
对。但是就
寒霜引擎在对于光影的表现，你真是太绝了，
对，太绝了。而且这次你能看到，也是天上地下，就是各种这个多维度的这种战斗，
对，而且
同时进行，
对，哪怕就是地面上步兵作战的话，原本我以为说一战的武器应该就是那么几种，但没想到种类还相对丰富，非常丰富。除了我们印象中步枪，也有各种类型的这种这种机枪，
对，
然后还有那个什么，就长特别像那个地铁203那个撸管枪的那种，
对。然后你也可以驾驶飞机，然后对抗这个齐柏林飞艇。
对，近战武器除了之前我们看到那个战壕的那个棍子之外，还有斧子，对，非常的暴力血腥。
对。然后齐柏林飞艇是上面有多
个
玩家操作，
应该是有三个座位，
机枪，
对，三个炮位，对。然后你可以就是对吧，就是可以防御跟进行空战。然后而且就是我们刚看了，就是齐柏林飞艇不像它表面看上去好像飞机打一炮就能打下来，像气球似的。
对，
就是当时我们看到就有飞机打他好几枪，但是没有事儿。对，
没错。
对，然后我们看到他被就是摧毁了之后，
最后被
掉在地上了。
对
对,
对，
然后
是带摧毁效果，
周围的房屋也会就跟着一块就毁了。
对，然后这个就是完全表现他这次对这个物理破坏上的一些
进化，而且因为他之前其实是有物理破坏，但是以前呢有一个非常搞笑的情况，战地三和四的时候，它那个墙是完全可以整面墙全部轰掉的。
我记得在叛逆连二的时候还是什么，也是
对
它的时候会有点过了，做的有点过了。
不过是那样的，就是三和四里比较搞笑的是，虽然它整个所有的墙全部掉了，但是它一个整个框架还会在，它楼不会整个消失掉。但它这一座我们看到它会整个楼直接没有。
对
对，
齐柏林飞艇到地上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一片那个齐柏林飞艇形状的废墟，在它上面的建筑物所有都被夷为平地。
对
对，
然后这个本来它这个引入这个就是为了防止那种蹲点是猥琐流的打法，因为你要在那儿蹲点狙的话，那我就把你整个楼轰掉。
对，
它是为了增加战术上的灵活性。
嗯
嗯，对。然后这个游戏是十月
28日，错了，10月21日就发售了。
对，
然后如果你是 EA Access 的会员的话，可以提
前
3天玩到啊。
对，
然后 EA 的发布会差不多就是到这儿了。
嗯，没错。
对，然后我觉得战地一还真的是很值得期待，看起来就很不错。
对，
对，
唯一的期待就是它这个。希望啊，就是他能
他的单人的做好了。对，因为一战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话题。嗯，
没有人做过一战的，
暂时我没有看到就是3A级的一战的作品。
对，
对，
所以说期待了。然后紧接着呀是这个 Bethesda 的发布会，贝塞斯达，然后呢也是有几个，他这也挺直接的啊，
啊，对
对，
节奏也很直接，也没什么废话。
对
对,
对，
上来就干一个雷神之锤Quick，
对
Quick
没什么道理感觉。对，然后也是一个概念视频
啊，
它并不是一个
实
际的，
是
对,
对，
就稍微就讲了我们战术上有包括火箭跳之类的这种。
对，火箭跳可能
就还是以前那一套，现在还都有。
对，考个40多岁大叔啊，看见火箭跳迎风流泪。对
对,
对，
而Nadia之前在发布会前在还在狂玩 Doom
啊，
把一台怪兽机都玩的死机了好几回。
对
，Doom 太狠了。
对，因为 Quick 其实它是一种Quick 和 Doom 其实都是那种在高速状态下的一种多人对战的体验。
对，
而且你需要，尤其是用火箭的时候，你需要预判敌人的落点和移动位置，这个预判和这个精准的反应是特别关键的。
没错，
如何快速的寻找和击杀敌人。当时其实我们上中学时候在网吧里玩的不亦乐乎，刚出乌度显卡的时候啊，你还小呢，那边
对，
无法跟你
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对不起。然后他没有公布具体发布日，不过他说紧接下来一个月会有更多消息，然后也会举办一个叫做 QuickCon。
啊，对，就是
BlizzardCon， 就是那个
嘉年华，嘉年华，
对
对,
对，
是一个大型的这个展会。然后可能会
有更多的
消息。
对,
对、
嗯，
然后现场可能都是一些
老炮
啊，在现场吃吃喝喝什么的。
对，
然后
抽个大麻，
期待一下。
对,
对，然后接下来是这个上古卷轴长篇的报道，
对、
哦、
对，
导致 Nadia 直接
睡过去了，
险些睡着，
对，
没有先
假寐的状态。
对,
对，然后大家可以去看看视频， Nadia 拼命眨眼，然而意识早已不存在。
对,
对, 对，
然后这个上古卷轴先公布是卡牌游戏叫传奇
Legends，
对
对,
对、
嗯、
然后疯狂向炉石传说的对
对，可以看到这个西蒙最近在暴雪爸爸的淫威之下不能自拔。
对，不过一看就是他们自己独创的一套玩法，
应该有
卷轴
独创性。对，
它这个卷轴左边右边分别是不同的这个阵，但是具体怎么玩，在这儿也不能瞎说。
对，里面牌面什么的还是他那个 Tamriel 那个大陆的历史人物或者是怪物之类的，
效果还不错。
对
对，然后
看来就是现在都还是就 RPG 它要做一个深度的，尤其它世界观的发掘，它将这个作为一种知识产权一个产品的话，就是进行多样性的开发，做卡牌游戏也是大势所。你看炉石传说本身也是衍生自魔兽的这样一个世界观。
对,
对，
包括昆特牌也是来自于巫师世界观。
炉石很成功，我们看看昆特牌啊和这个上古卷轴这个会引起怎么样的这个
对
波澜嘛。然后它这个也是会在各种手机等等移动平台上播出。
对，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然后接下来啊就是这个上古卷轴天际的这个
重置版。对
对，
那
时候觉得怎么样啊？
我觉得音乐放出来的时候还是有当年的那种感觉，那是2011年11月11日，我还记得这个日期。
这是
当时
贝塞斯达最喜欢的。
对，11月11号，对对，喜欢就是天猫狂欢节，那时候还没天猫狂欢节呢。然后而且那一天我还记得我当时去那个游戏店里面，因为我的游戏店里面买，我当时觉得自己都当时特别傻逼，就是当时那店员说，来兄弟要不要来一个典藏版的，我操，安杜因的这个模型啊，我操，特别牛逼，你们来一个嘛，然后我们现在有很多存货呢。他说我不要，我就要个普通版。然后后来就很后悔，后来就非常后悔，觉得当年自己太傻逼。哦不，当时我说的还不是普通版的，哦对，我说对，我要一个普通版，我还要一个普通版的那个现代战争三，当然也是现代战争三也是那一天放的，我记得。对，然后现在很后悔，但就是说他这个还是挺好的，因为它这个游戏其实大家都已经被 mod， 它有多种这样的美少女的 mod 遮蔽了双眼，但是其实它本身的游戏什么的还是有点意思的。对，再加上它之前所有的 DLC 嘛，对吧？
对，都很有趣。然后操，这句说的实在是太假了，神了。对，然后
对我都睡着了。
对，然后
你不玩什么，哪点？
不是我玩过，但是并不是
他不喜欢这中世纪奇幻的
哦。你不喜欢这个题材，因为我太喜欢这个了。对，
我也特喜欢。然后他这个中文版和这个年度版肯定也会包含在内，我就觉得 对。然后这还是挺好，毕设终于开始重视中文市场了。
对
对，
虽然翻译的很差，但是
特别自连连，
至少有的玩。
对
对，然后后来辐射四公布了几个新的 DLC， 主要是围绕这个 workshop。
对，
还有这个 settlement 这个
对
做的一些进化吧，
嗯，
加入了好多电梯啊、滑轮啊这种没有用的东西，
对，你可以建造自己的避难所，还可以，对吧？
对
对，
然而并没有什么用，
对，但我觉得还算有意思，就是那个牛那个核子可乐乐园，
对，那个挺有意思，
那个感觉会很有趣，
做了一个主题公园，
对，没错，
对，然后是一个大型 DLC 有可能，
嗯，
然后另外就是。他把这个 Fallout Shelter 当时这个手机版啊，
对，
搬到了大荧幕上。
嗯嗯，
就是你在这个 DLC 里可以把这个，把你自己做的这个，就是 settlement
这个 vault，
vault 变成了，就是你可以做 vault，
对
对，
就你可以自己做一个地下的掩体，
对
vault， 然后里面你可以经营各种的你的居民啊等等，
对，就相当于你是这个 vault 的这个 overseer，
对
对
对，然后你就可以控制他们，对，然后手机版也针对不同的发 hardware 之类这种 DLC 进行了一些补充的元素，
对，所以就是两平台联动还是很可以的，
没错，
对，然后。上古卷轴 online 啊，估计玩的人很少，
因为本身中国大陆这个联网环境也确实不太友好了。
对，
对
他更新了一个黑暗兄弟会的资料片，这我们就不再赘述了。
对，
对
然后紧接着是几个非常惊爆天人的游戏，
哎、
对,
对，
然后首先是一个 Prey，
对、
哎，
这个当时是这个。就是那个 Dishonored 的这个组上台，本身
哦，对对
对，
他先是说，哎，那个我们 Dishonored 2这个我们的那个主要制作人在法国，是在里昂这个在做这个游戏，
对，
然后但是就是说除了这个东西之外，我们以为他要放一个 Dishonored 2的 PR，
结果。结果放了一个说我们在做一个新的项目，大家可以来看一看，是一个科幻题材的射击游戏，
对。
然后
就看到一个上班族一样的人，每天早上就是醒过来，然后泡杯咖啡，然后在屏幕前
面，然后
看
眼睛，
对
对，
摩根鱼叫 M 鱼，对
对，
摩根鱼，对
摩根鱼，
对，然后他就在镜子前面照完，然后看自己的眼睛，然后就是好像越来越红，越来越红，越来越红。
对，
故事大概发生在2030年，是我们的未来，近未来的一个社会吧，
在一个空间站里头。然后后来
日复一日的工作，然后他发现每一天自己产生了一些变化，
对，
眼睛越来越血红，变
对
对，
嗯，
然后可能出现了一些
外星生物这种
神秘的
生物的侵入，
对，
然后就把它变得富有各种的能力，其实有点死亡空间的感觉，
哎，对，是一个空间站里
头，神秘宗教加科幻，然后又加
一些。
对对，说明白
不清道
不可名状，不可名状。
因为这个，Prey 当时一代的时候，
嗯，
它就基于这个有一个神话传说
啊，是那个叫什么
切罗基族的
、
啊
对，
对，
一个印第安部族的这样一个传说，
然后结合了一些科幻的这个元素，
对，所以这一座
对，然后
会不会是
之后 Prey 二在公布之后就 cancel 掉了，然后现在这 Arcane 这个组的接手过来做，
对，
这个组在 Dishonored 出了之后，看来壮大了不少，
对，然后有足够人力在同时做两个 project，
没错，
对，然后这个游戏看上去已经不是 Dishonored 那种画面卡，有点油画啊，
对，不是不是
卡通的感觉，
不是，它是一个比较。它还是有点卡通，但是它是属于那种现代那种卡通，不是油画的那种感觉。
嗯，
对。然后这个我觉得还是特别期待的，然而并没有公布具体的发售日啊。
对，我觉得它这个玩法可能会不会有点像那个异形那一座，就是你一个人就是在空间站中求生存，而且又是主视点，
异形隔绝是吗？那个
对
隔离
啊
，isolation，
对对
对。
对但是那个竟然是 CA 做的那个游戏，
对，就是 CA 竟然做这个游戏，
竟然做这个游戏，但是做的也不错。那个游戏其实虽然叫好不叫座吧，但是
但是有情怀啊，
做的还是真的挺好。
对，因为你喜欢老电影的话，它确实很忠实的去还原这个电影的重点。
但是你看这个 Prey 二的这一些设定上，
嗯，
和画面的颜色效果上，其实还挺接近那感觉的。
对，
就是有
开始是很
特别 lo-fi 的那种科幻，
对，到后面就
对
对，嗯，
他也拿那种大的那种。管喷，然后拿那个大工程班子，
啊、
对,
对,
对，
然后他穿的宇航服其实也是特别复古的那种感觉，
对，
60年代似的那种人们想象当中的科幻的样子，
对
对
对, 对，所以有点期待这个游戏到底会是什么样子，
对，确实很期待。
对，然后 Doom 后来更新了一个地图自制的一个 DLC，
叫 Snap Map，
对，然后你可以自己设置多人 对战的
一个地图，然后上传，
对，然后上传分享，哎，
然后有了一个新的 DLC，
对，这个算是一个 demo， DLC， 你说哪个 DLC？
就是他这个 DLC，
Onto the Devil，
对，
嗯，
Onto the Evil，
我操。
然后对这个、DLC 里边有三张新的这个多人对战地图，
嗯，
然后呢包括新的武器装备以及
核武器什么的
啊，对，然后还有是这个一个新的玩家可操控的恶魔角色，
嗯，
也就是多人模式的时候你在打的时候地上会出现这个
哦，对对对，一个标记
五芒星的标志，然后你走下就会变成这个
魔法阵队，
对
Harvester 这个恶魔角色，
对，
嗯，
对。然后这是倒数第二个，最后压轴的就是这个 Dishonored 二啊，
对，
这个游戏可说的可就多了去了。
对，他首先把那个城市主要的舞台从以前的一个很像伦敦的这样一个西北欧的这样一个城市，转到了一个地中海风向南欧的一个城市，然后更加炎热。
卡纳卡叫，
对，叫卡纳卡，叫成为南方的明珠。而且呢，这个你也知道，因为随着它的那个城市气候的变化，它主要传播那个瘟疫的方式就不再是老鼠，而是蚊虫。
对，
对，
我们看从那个人的肚子里出来好多大的飞虫，
我操，太可怕了，
巨恶心。
对。然后呢，就还而且首还公布，就是说，他与制作组讲了一下自己制作这些东西的理念，就是说，当我们去制作一个场景的时候，
嗯，
我们不是只想着说我们这个任务发生在这个场景是怎么样是合适的，我们要考虑到在这故事之外，在主角到达这城市之前，这个店这一条街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它有哪些痕迹，有进哪些污渍，能显示出它独特历史。我们不是说只是一个静止的一个舞台，
嗯，
它是一个动态的，是一个能够协助叙事的这样一个东西。
没错，
嗯，
对。然后还有一些信息，就是他们做了一个自己的新的引擎，专门为这个游戏叫做 Void 虚空引擎。
对，虚空，
对，
对。
然后他们重新做了大量的美术元素，就为了塑造这个新的文化的。
对，他有考虑过这个，
嗯，
这个城市的这个人文气息是怎样，他的这个社会状态、社会组织是怎么样的。
嗯，
对，所以看来又当初的时候又免不了一期《加六 Pro》了。
对，然后主角呢是可以在这个一代主角 Coro 和这个
Emily
长大的，就是一代之后二十年左右的一个故事了，
十五年吧，我记得
啊，十五年，
嗯，
对
对
对，因为他是25岁嘛，
对
对
对，
然后在他们俩之间做出选择，也就是你可以控制任意一个，
父女俩，对
对，
因为老爸叫乔尔，女儿叫，
也就是官方承认了这个 Coro 是这 Emily
的父
亲，
对
对，
对， 对。
然后他们俩每个人的这个
能力不一样，
能力不太
一样。
对，
我们更多看到的在预告片展示是 Emily 的能力。
对，
他有一段长达八分钟的演示，全是 Emily 的一些技能。
对，
嗯，
就是做一个任务怎么刺杀一个人。
对，
他中间除了之前的男主他有了那个闪现，他还有一个触手
骚麦之类的。
对，还有灵魂链接，还有包括它虚空暗影形态，非常残暴的那个形态。
对，
对，
它好像变成了一种怪兽，
对，
然后恶魔一样的东西，
就趴在地上四脚在那爬，然后把那个，
然后把
人
的胳膊给蹬了。
对
对， 对，然后最牛逼的，我觉得是它那个道具，就是连接敌人的那个道具，它可以把三个以上的敌人，
连接在一起，
连接在一起，你只要杀掉其中一个，剩下人全
把一个人引到一个陷阱里头去，另外两个人可能在书上办公，然后他就那个触电了，然后另外两人也就倒了。
对，感觉艾米丽整体的这个角色套路和技术要比这 Coro 还要厉害了。
对，但是我相信 Coro 肯定不可能，要就两种可能，要么就是 Coro 他有设置新的技能，
嗯，
就跟艾米丽一样强，但只是方向不一样，或者就是 Coro 就是还是一代那种会给你一种硬核模式的感觉。
嗯
嗯，对。但是最牛的是，我觉得这个游戏它保持原汁原味。
哎，对，
它还是
那个味道，
还是那个味道，它没有做特别大的改动，
嗯，
但是细节上我们可以发现很多的变化。
对，但是它美术风格还是统一的，还是继续之前的，而且就是开始它演示了开始的一个第一关序章的那个场景，
嗯，
就是
当沃，
对对，在当沃两个主角，然后回到就准备在纪念那个之前逝去的女王的那个周年的祭典上面了，还是就是受到了来历不明的人袭击，然后而且我们在第一关的时候还是能看到一代的我们这个当我，
嗯，
对，
而且就与之相对的，因为可能不是所有人，可能当时因为2012年这个游戏出来的时候还确实是一匹黑马，未必所有人都玩过，所以他也就是相应的配合，就是说你如果预定二座的话， 你可以免费附赠一个一座的那个
重置豪
华包，
次世代的版本，
对
对，然后里面包括所有 DLC 啊等等，
对，所以是一个对对非常合算，对
对。然后其实我印象最深的是，你记得他后来拿出一个装置
啊，就跟一面镜子似的那个，
对，
哦哦
对，
那个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新的模式，那个好像是一个叫生存还是什么模式，
对
对，那个是有可以时空穿梭，就有点 Quantum Break 的意思，就是它可以在这个时空。然后
在一个废墟里面，
对
对，
然后你就不需要潜行，比如说你就跑到一个，你可以看着那个镜子，然后跑到一个守卫以前的守卫背后，然后
那个镜子里反映出来都是这个废墟之前就是
对
很辉煌的时候的样子，
对
对,
对，
然后你可以穿梭到过去，然后用这个镜子穿梭到过去，然后再穿梭回来，
对，然后改变现在时空的一些东西，应该是我觉得
对。
嗯，很有意思。然后他公布了一个典藏版，非常豪华，有一个 Coral 的面具，然而现在已经售罄、嗯、
对，
哦，已经卖完了，
当时就卖完了，
一瞬间
了，
一瞬间就被定没了，
心碎了。嗯，
对，然后就甭也甭想了吧。Steam 也放出了预购啊，
嗯，
中人民币售价199元。
嗯
，Steam 太便宜了，
非常便宜了，
震惊了，
这价格已经、
太便宜了，
对，
真的。大家请买买买，这个游戏千万别错过，一二年是黑马，好多人没有注意。
嗯
嗯，
但这个游戏其实在国外早就已经火疯了，
对，而且
我觉得在中国就没有引起那种关注，
对，而且这个两年前的几年前的黑马在今年就成为了 Bethesda 的
压轴，
确实挺佩服 Bethesda 他的这个魄力的，就是怎么说慧眼识英雄的这个魄力，对、
对。然后紧接着这个 Bethesda 的发布会大概就告一段落了，
对，
然后我们下面花两个小时来说育碧发布会。对，
嗯，
育碧发布会历史上最长、两个小时
非常长时间，
震惊于世啊，
对，到后面那个
我觉得你们说说吧，因为我没看全，最开始是武力全开，
对
对，武力全开，
直接一上来就唱歌跳舞，
唱歌跳舞，然后说，然后我们看了屏幕很长时间，想用什么形容词形容呢，就是说这很育碧，
对、
是很育碧啊，
对，
每年都是这样，但我还记得2014年系统在现场，前面人在跳舞，他在那呼呼大睡的样子，撞神了。
然后习总当时在边上说，说那个剧院特别舒服，对
对
对，
巨牛逼，确实挺舒服的。
嗯，
对。然后说说这个汤姆克兰西的《幽灵行动》吧。
对、
这个
我们还是在
缉毒的野径。
对。然后我们再看了一下那个它的远景，非常的壮观，非常非常壮观。那个山体
是在玻利维亚，
对，是在玻利维亚，那个山非常壮观。然后呢？后来然后我们再凑近看的近景之类的，然后我们想想说应该缩不了了这个画面，对，然后我们甚至在
因为太差了，
因为真的缩不了了，我觉得再缩下去那就上时代了
啊，
就是还是有一些就是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还是让人会皱一下眉头，如果你注视画面的话、然后真的就是说我当时在想是不是育碧学坏了，就是他以前老放那特别漂亮的画面，他这次故意弄个超低画质的，然后你玩到游戏的时候画质比这个好，你就再不好意思说他缩水了
啊、
但是总之进入画面不是特别尽如人意吧，但是你看到他是一个他可以有多单人作战，他也支持四个人联机作战、然后他是强调一个配合，然后每个人他的武器和兵种不一样，这个、可能还是彩虹六号那样，只不过他加入了一个放在了一个开放的世界里头，然后你狙击手啊，你可以在远处用那个望远镜标记敌人，然后你可以进出潜行的小队，
对，
用消音枪去干掉他们。这个一切就是感觉很多游戏中间都有，然后他把很多游戏中间这种似曾相识的东西都放在一起，杂糅在一起，到后、
就是什么都有点，但又什么都没做好。
也不好说什么都没做好，因为毕竟还没放出来
啊。
就是你看潜行进去的那感觉，然后标敌人感觉，哎，又有点 MGS 的意思。
对。
然后最后他敌人发现他会跑，然后可以开车跑，然后你就可以骑摩托或者就是开直升飞机去追，然后一下又了那个 GTA 的感觉。
嗯。
就是他什么就是很多感觉都会杂糅在一起，所以我们。就还是拭目以待吧，就是会是成品会是什么样。
嗯，
然后这个接下来是一款胡逼类的游戏，
对、
对，就是南方公园的新作、
对，当时而且我们他妈真的我是被那个预告片给骗了，就是因为他预告片开始啊那个特别像
全境
封
锁，对，
不是以为是全境封锁，
巨像，
对，说是美国是陷入恐慌，然后很多真人播报片，然后他说啊，就是结果后来结果 结果是拯救世界的，然后却是几个矮胖多这个二头身的这样一些家伙。
对，
然后后来对吧，还是讲了很多，就是说是这个故事，
作者也来到现场了，
对，两个原作者，但是我们
基朗，
对，但我目前我们并不知道，就是说这个是不是还是黑曜石做的，对，因为就是主要因为谈的是两个动画的主创人员，然后他们就说了这个故事呢，他们是讲故事是在那个真理之杖之后的，而且他说这个剧情是怎么衔接呢，就是。小朋友玩完了这个国王骑士游戏玩累了，他们打算换一个超级英雄游戏，于是开始第二代，
对，
就非常的随便，然后到后面就是开始你选那个主角，他会带着前作那个国王的王冠，然后就会被这些已经决定玩穿着超级英雄衣服的孩子耻笑，
对，
说你是哪里来的普通公民，
对，
然后就是你戴个王冠是什么意思，然后之类的，然后就很多梗嘛，然后最后还讲了一些特别黄暴的梗，就是说讲他编织这个角色的悲惨的童年，
对，
就是说你想要当超级英雄可以，你给我先填一张表啊，你填不了那行我帮你填，然后呢你必须要有个悲惨的身世，悲惨身世就是在一个漆黑的雷电交加的夜晚，然后你突然听到你母亲在旁边惊叫呼叫呼救，然后于是呢你小小的你就是决定去一探究竟，然后你就走到隔壁爸妈的房间，打开了门，然后看到了一幕彻底改变你的一生，然后你看到了，后面我就不能再说了，对，
然后这个游戏发售日是12月6号发售啊，名字叫做 Fracture Hole，
对，然后这个中文有个译名叫
Fracture 八的后，
对对对，
八的后，
对八的后，对对，然后就有个中文译名就叫菊花，对
对，
神了，
对，特别神。
然后我估计熊什么这种特别喜欢南方公园，会第一时间就购入了。
对，然后如果听众朋友没有满18岁，千万不要玩啊，千万不要玩啊，
对，千万不要玩。
要玩，
你越这么说，他们越玩。
对，
那我们对吧？我们得做个声明嘛，就是请在本视频在下载后的24小时内删除。
对，
然后后面就是这个全境封锁的 The Division 的一个新的 DLC
Survival，
是一个求生模式，
生存
模式。
哎，而且当时出现了本场最佳，当时有开始一句台词，就是播片的时候。那个暴风雪特别强，然后他说 Blizzard is worsening， 然后我们就是说暴雪做游戏越来越差了，对，然后这个就是看到主角就是从还是播片，就是应该是一段 CG， 就是
对，肯定是 CG，
对，他有一个非常紧张的感觉，就是他去搜集一些食物之类的，
对，
然后周围暴风雪很大，然后突然来了一伙人，那个播片感觉倒让我感觉很像辐射该给人那种生存的抢夺资源的感觉
啊，
我很喜欢这种游戏加入生存模式，因为我觉得生存模式可以让你
更有那种紧迫感，
玩的时间更长，
对，
而且就是这种联网模式，你可以跟队友一起，就是现在我觉得 Steam 上好多生存类的游戏不是很火吗？
对 H1Z1
那个，对，什么 DZ 之类的这种，是吧？
对,
对，
我觉得这游戏也很适合，光突突突你也得搞点这种
有点紧张
资源啊什么的一些利用之类的，这种我觉得更有意思一点，
但是太卡了，
是，
这是一个问题，对，
还行吧，看看。后来我觉得还好一些，但是操，想起那个队友告诉我死了，但我还不知道的那个
都是土豆的错，
还是确实有点尴尬。
对
对，
嗯。
然后 VR 的游戏《雄鹰飞翔》这就不多说了吧，我觉得，因为它就是一款这个
又是
育碧第一款 VR 游戏，然后它也会登陆 PlayStation VR，
没错。
对，然后接下来可以说说这个。哦，星际迷航也有一个 VR 的游戏，
啊，
对，
你是当这个舰船上的这个成员，
对，你可以负责不同的成员，你们跟团队合作，就有点猎杀潜航的意思
啊，对，
对，然后他这个，而且他还请了一些星际迷航当时的
演员，潜航太牛逼了，多老游戏，
对，他这个他还请了一些当时的那些演员，然后说你玩这个游戏是什么感觉，然后跟你们当时这个在摄影棚里面脑补的形象怎么样，就稍微讲一下，但是我们对吧？我开始上来这个演员的时候，我们就说：“哎，这谁呀，啊？”就是特别特别不专业，实在抱歉。
对，
然后对，差不多，但是就是说一句，育碧其实怎么说呢？它对于游戏技术、游戏工业它的一些发展还是蛮支持的，就包括育碧当时。VU 刚出的时候，育碧当时他不就做了一个 Zombie U 嘛？
啊，
就是他也是根据他的那个他的那个特性，他的那个两个那个 Pad 的一个特性去做了这样一个游戏。然后他所以就是育碧也确实比较喜欢做一些花样。
对，
然后所以他这次很积极的响应 VR， 也是确实一直以来的政策就是这样。
嗯，
对，然后。 VR 部分就是这两款游戏
对
比较重要的，然后紧接着下来是这个 For Honor， 大家很期待啊，《
荣耀战魂》
对，《荣耀战魂》
战魂，
我操，这个只能说这个片子播得太棒了，就真的太棒了，
对，那片太好看了，
对，非常棒，然后
就好看，
给你演示了一个，他首先给你演示了一个可能是一个 CG， 就是是那故事就是。就是好像是在北欧啊，是中世纪，在中世纪的欧洲，
对，
然后这个突然间天地崩坏，然后就是一切都突然异世界入侵，然后就是焦点是集中在一处水源，是一个北欧的维京战士想要去喝水，
对，
然后喝水，
然后各个时空的这个军队，
对，然后日本武士跳了出来，然后后来这个西欧骑士又跳了出来，然后三方就打成一团。对，然后这是开场的一个 CG 的一个，可能是开场 CG 的演示，然后到后面他就实际演示了一个，应该是一个单人模式，
对，
就不是多人模式，
扮演这个维京人，
对，维京人，然后坐着长船乘风破浪去驶往日本列岛，然后 对，然后去掠夺。然后去掠夺，然后就是他们登陆的时候，就是日本这边啊，那个投石机啊，那个弓箭，就是那个战场的气氛渲染的非常非常非常棒，真的是太印象太深刻了。就是，你能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而且开场怎么说呢？看了一下，它确实存在一个小兵和就杂兵和那个武将的概念，
哎、
有点无双的意思，就是说小兵基本上就是一斧头能带走的，
就是给你烘托一下这个战场的气氛。
对，然后呢，然后当你跟那个武将作战的时候呢，那些小兵并不会就像就武打片的群演一样，在周围摆姿势，摆姿势，或者说是互相各自打了半天，谁也打不死谁。
对，
然后你就可以专心跟这些武将作战，
非常公平。
对，而且好像是这样，就是说你那武将不面对你的时候，你可以偷袭他，偷袭的话就跟打小兵一样，就算伤害。但是他一旦面对你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就像石头剪刀布了，你要防御进攻防御，然后就正面对抗了。
对，
然后但是他目前好像我看到他是用的长柄斧，他的终结技好像相对比较简单，都是披肩拉过来，然后再来一下，然后好像对三个不同武器敌人全都是这样的终结技。
对，
所以我们不知道他之后会不会能加入多种多样的终结技，因为这个爽快感多样化的终结技是其中的一部分。
但是他有很多的这个环境杀
啊，他
比如说可以给这个小兵，
对对，直接在扔到旁边骏马里头是吧？
或者直接从这个墙上推一下等等
啊，对，有
这种
对。然后他那个气氛真最非常好，最后他那个波片，他整个的战斗一气呵成，然后直到他最后站到那个日本那个天王像前面，然后把那个斧子往地下一杵的时候，一个远景。
对，
然后就看到整个城堡被整个这个日本的这个城寨被征服了，这个感觉，对，然后一下就气氛就很嗨了，
对。
然后这个游戏它的玩法是这种，考验你的思路、套路和反应的一个玩法，
对
对。
但是你要判断敌人攻击的方向来进行这个格挡或者再
进
行反击，
对
对
对。其实有点，你可以就是拿这个神秘海域四最终的这个 boss 战这个感觉来，
我操，还没打 boss 战呢，你这行，没事，你
其实有点像那个这个有一游戏叫《无尽之剑》，可能大家都
对
啊，
对
对对
对
对，
它有点就是其实玩法差不多，
对对
对,
对，
但是可能玩起来更激动一点。你要把握时机进攻，你也要好好的防守，
对
对，然后要判断它有三个方向，上和左和右，三个方向你要判断敌人进攻的方向，然后做格挡。如果你挡不住的话，可能两下你就会被砍死了。
对，然后这个，但是你要知道，这种拼类似于动作游戏又是多人对战的话，它对网络的要求是考验非常那个的。考虑到现在
对
全舰掉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真的有点为它的土豆捏把汗。
对啊，
对。
然后它的发售日是2017年情人节2月14号。
对，然后说如果你爱它的话，它主持人真的说了，如果你爱它的话，就送它一个这个游戏，然后两人一块玩吧。对，
没道理，
没有任何道理。
看来这个他们都是组织里的人，都是 FF 团的人。
然后你想提前拿到试玩版的话，可以现在去这个For Honor 点 Ubisoft.com 啊，去注册一个这个 Uplay， 如果你有的话，登录一下就行了，在它页面里头。然后他会给你发一个邮件，然后他会就是等于你订阅了这个，你未来如果他有试玩的话，你会提前得到。
对
对，然后他会让你选你的平台和你喜欢的角色，
对，
比如东洋武士啊、维京，还有西方骑士等等。
对
对,
对,
对，然后接下来是这个 Grow Home 续作 Grow Up，
对。
挺没劲的，听说这游戏你玩
就是小机器人，
对，我玩了，就是当一个这个红色的这么一个机器人，然后在一个未知的这么一个星球上进行探索，然后对，确实我觉得
哇，这么有趣呢。
你确实你觉得挺没意思的，
对，
嗯，
对，然后那就不说了啊，这就不说了。然后接下来是这个特技摩托血龙，
哎，
这血龙挺有意思，它是之前 Far Cry 三的
一
个大型
资
料
片，然后有特别他妈九十年代的那种
霓虹
的那
种复古科幻那种感觉，
又有点浮夸的那种剧情表演，
对，
特别有趣。然后没想到 Blood Dragon 竟然可以成为育碧的这样一个主打方向，就意料之外，但是又情理之中。因为就是它这个这种复古元素的这种玩儿，
嗯，
对，把它放到特技摩托中间，感觉特别的对头，嗯，
对，
对，然后
而且当时从这片里看，就是，
嗯，有故事的，反正是，
而且是不光是能骑摩托了
啊，对对，
对你
还可以
各种各样的
方式，人打还可以开枪之类的，
人你什么你人在那跑，
对，
然后什么弄一那种特别小的车什么的这种，
总之就挺胡逼的，
对，
嗯，
然后你还可以打呀之类的，挺有意思的。
嗯，
然后这个是已经开始卖了，
对，
嗯，对，这个发布会之后就立刻开始卖，
对对对
对, 对，然后大家现在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就可以直接去买这个 DLC 了，
对，
嗯，
所以那时候在公布这个时候我当时还说呢，这不是西蒙很早以前录的那个他们玩的那个特技摩托
吗？
对
Trials
对
Trials,
对
Trials Fusion 嘛，
对，
嗯，对，核聚变嘛，
对，国服国是他妈国聚，
对，
国行的 Xbox 跟 PS 都有，
嗯，
对，嗯，
是这样的，
嗯，
对。然后接下来是这个刺客信条，虽然没有游戏，但是电影作为重要的环节也登场了。
然后当时请了那个电影的制作人，那电影制作人曾经做过那个印第安纳琼斯和侏罗纪公园，是一个还是挺有经验的一个制作人，就他们谈了一下他们对电影的一个想法，对，
嗯，对，是这样的。然后就不多说了，因为大家可以直接看预告片，
对，他就放了一个预告片，对
对。然后接下来是这个看门狗二，
嗯，
Watch Dogs，大家很期待这个，大家可以说说，
嗯，
这个就是跟上代是就是说，
嗯，
并不是上来那个主角叫
啊 Adam Pearce
艾登嘛，
对对对，
然后
Adam Pearce, 嗯，
这代主角叫 Marcus 是一个黑人，嗯，
对
对，然后
觉得长得特别像 Moby， 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什么道理，我就觉得特别像
道理，
对，
黑人大哥那是，
对，嗯，然后就是着衣风格有那么一点，嗯，
就是特别潮流嘛，
对，特别潮，
对，
嗯，
然后这代就是
就是
加入了很多这种
嗯
街头文化，
对，因为他舞台搬去了那个旧金山，去搬去了西海岸，然后呢，而且他不就是他就驱动他去做这些事情，不再是他的个人家庭苦大仇深的那个就是报仇啊这种，他是他自己就是 Dead Sack 的一员，
对，
而他们就是去，而且他们是似乎他们的那个反派是一个想要通过社交网络和就是去控制。舆论控制人民的一个政客，一个邪恶的政客，
对，
他们是要推翻他的统治，然后呢，所以就是这是以这样一个事情展开的，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是他之前放过一个这个短片，就是给你讲大概这个游戏会什么样，
嗯，
然后他其中有一个部分讲了这个这一代的男主角所使用的近战武器
啊，哦，对
对，然后他们当时是在网上各种搜索这种就是民间自制的这种武器，
嗯，对对对，
然后他们最后选了一个东西是绑在这种降落伞绳上的一个硬质的球，
哦，是降落伞上的一个硬质球，
对，
哦，
然后对这球一拿出来就长得特别像那个，如果很多朋友看这种比如什么 SM 之类的这种，
我操大哥了，
然后就是对
那点很懂
放在嘴里的这个东西，
哇
长得巨像
啊
然后对，然后你们到时候看一下这片就知道了。然后除了这个球之外他还有一把这个电击手枪
啊，对，电击手枪
泰瑟枪，
对，这个好像我记得没错的话是那个一代的那个 DLC Bad Blood 中间有这样一个电击枪，好像是那个 T-Bone 那个角色用的就是电击枪，
对，
嗯，
然后之后呢这一座里边又加入了这个可以操控的小型无人机和这种
小型无人机
遥控车，
遥控车
对,
对，
然后遥控车呢这个就是帮你进入一些
人他比较小的狭窄的通道，
对，
然后他而且他这个因为 T-Bone 他那个就是 Bad Blood 那里面也加了无人车，但这个他现在这二代的无人车更先进，
对，
还有一个匕首可以那个伸
缩
出来，
对 对, 对，
而且这个无人车还可以跳
啊，对，
它可以跳，对，嗯，
然后这个无人机主要目的就是为你提供一个这个高空的视野，
对，
以及就是说
它可以全景扫描一栋楼之类的，
对，没错，
嗯。
然后别的就是有一个这里边新加一点是你可以直接黑进别人的这个车辆系统，
哎，
然后就比如说
你前面站了一敌人，
嗯，
但是你打不过他，
嗯，
然后但是呢，他身边有一辆车，
对，
然后你直接黑进这辆车里边，让这辆车开动，直接把这个敌人给
碾过去，
对。
对，那因为一座里边，你对车的唯一一个交互操作就是那个开车门
啊，对，
解锁，对，这座你是直接可以开车了，
没错，
嗯。
然后其他的这个，我觉得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比较有意思点，可能等之后他会再公布一些内容，或者等我们自己玩到之后，
嗯，
然后再来看一看，
嗯。
它究竟跟一代有多大的区别？
对，而且驾驶系统是否能战胜一代驾驶系统？因为恶评太差。
对，没错。然后他当时在短片里说的是他们改善了这个系统，
嗯、
但是具体
改善怎么样？
对，还得是等真正玩之后再说。
嗯，而另外画面你们感觉怎么样？
画面我觉得
还行，有提升，反正
对，
嗯，对，
还
有一点，但有限吧，
对，
还有缩水的空间嘛，
对，但我觉得本身它就是应该是一代应该有的这种画质，
对，
还仍然是这个水平，然后它的动作，人物的动作什么的还挺流畅的，那个就是这个它的跑酷的那个动作还是非常酷炫的，
啊、
非常流畅，对，
没错，
嗯，
对，但是娜姐明确表示不打算买这个游戏啊，
是吗？
对，因为不太喜欢这个设定风格，可能这些黑客的
嗯
过于这个。时髦的街头文化，
就太时髦了，
这比较奇怪了。其实我觉得，
嗯、
就是我
还行，不奇怪。你作为一年轻人，应该很喜欢这种。
不是，就是
年轻人还行。
就是如果你单聊，比如说这种潮流文化等等，我觉得还是都挺不错。但是如果你把这个潮流文化跟这种黑客一结合到一块儿，而且还
但现在有啊，这种好多电影里都是这样的。嗯、
是因为你这样显得特别帅啊。
嗯，
如果你把电影里所有黑客都弄成那种又
土鳖是吗？
巨胖，然后、
嗯、
对，就那种黑客，那肯定就没人喜欢了。
嗯、
你弄成全长像 Moby 这么帅这种，对吧？对，肯定很多人都非常喜欢。
嗯，是是是，你说有道理，
太他妈假了。
但我觉得挺好，
我很期待，因为我其实一做尽管大家评价很差，但我特别喜欢一做，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很喜欢它里面芝加哥，我特别喜欢在街上逛，
啊、
然后拿一手机那儿各种偷窥别人隐私，
对、
嗯，然后就是听一些录音，我觉得特别有趣，因为确实都听不到重样的
啊，对，
听了很长时间，真的玩了一个重样都没有，而且都特别有趣，所以我现在也很期待这个二代。对，二代他能有很好的表现，对，
嗯
嗯，那挺屌的，
嗯，
反正我觉得一代我不太能玩游戏，看吧、
嗯，
我觉得玩这种开放式游戏玩多了也挺累的，说实话，现在、
嗯、
对。然后接下来公布了一个极限运动游戏，叫做 Sleep 啊，并不是
Sleep
对，但这时候大家都特别想 Sleep， 对这个。
它是一个多人的多人社区的，
特别像是红牛跟他合作出的一个游戏，因为他玩的都是红牛经常赞助的，像运动啊，
对，
翼装飞行，然后还有这个高速速降滑雪，
对，
然后这两种，我觉得这个游戏可能它现在虽然公布了，但我觉得未来也会做对 VR 的支持，因为我觉得还挺适合的。
育碧它还像有点这个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飙酷车神》，它把整个阿尔卑斯山的山区做了进去，然后不同的山峰、
嗯，
你可以从不同的山峰去速降或者说去滑雪，然后呢，而且它会有一些什么你的轨迹的一些追踪，然后记录，然后你可以回头还可以。把片子给做出来，
对，
对，
然后发朋友圈什么的，
对，发朋友圈，
说我今天去哪儿哪儿，
对，然后最后我们看了一下这个预告片，然后沉默了很长时间，最后又想一个形容词是什么的，说这很育碧，
对，
对，
嗯，
那种不可名状的，
不可名状的感觉，对。
然后这个游戏是今年的12月会登陆这个 PS 和 X1 还有 PC 的平台，
嗯、
对。然后这个作为一个压轴的游戏，实在是没有想明白到底为了是什么。
对，确实是个新 IP， 我们确实也没有料到是个新 IP， 又不是汤姆克兰西。
对，
但是这么个东西。
对，然后风透什么的也没有下文、
嗯、对对，雷曼风透也没有，然后也没有雷曼传奇之类的这种。
对，
嗯，
对。然后看吧。
哦，对，对，但是话说回来，今年13对于育碧很重要，是因为这是育碧30周年。对，30周年这个是一个，然后所以他在这个后面，在这个 Steep 之后，他就放了一个片儿吧，就是放了他之前的育碧
30年的进化，
对，30年进化，他游戏包括
向前奔跑，
对对，波斯王子之类的，所以他最终的重点就是，每一步都是一个。啊、是什么？是每一次努力还是什么？都是一个前进，
都是一个台阶儿。
对、
嗯、
对，
一步一个台阶儿，我们让我们往前冲吧。
对
啊，然后你说30周年，我突然想起来一事儿，就是、
嗯、
全境封锁，他送了三件衣服。
哦，对对，他送了三件衣服，就是都是他其他系列的，一个彩虹六号的，
一个细胞分裂，
一个细胞分裂的，然后还有一个、突然想不起来
了，对不起，太困了，实在想不起来。
哦，那个幽灵行动，
啊、
幽灵行动，对
对
对，
嗯，但是他没有任何这个
送衣服嘛，很玉璧嘛，对不
对,
对？
是很玉璧，但是波斯王子什么的没消息，
对，波斯王子完全没有消息，我本来以为他说。刺客信条雪藏不是雪藏，就是说
冷静冷静，
对对，冷就不再是年度番、
嗯、
然后那么就是那我觉得那波斯王子可以拿出来，因为他最早其实刚推出那个刺客信条的时候，我当时就很担心，哎，你这不是跟你波斯王子有点撞车了吗、
嗯、对，
后来果然就出了那个刺客信条之后，波斯王子就会开始走一下更科幻的路线，
嗯，
或者说不再强调一种刺杀或者怎么样，然后所以后来又雪藏了，然后又想，哎，当刺客信条不再是每年发的时候，那会不会波斯王子再重新站起来撑起这个举起玉璧的大旗呢？
对，
结果仍然还是没有出来。
但关键是三十周年，你像
啊，对啊，对啊，
是三十周年，但是波斯王子像雷曼这种起家玉璧起家的作品，
对，
但是竟然都
没
有没
有出来，对，
就是、
确实
有
点
奇怪了。
对，因为你想那个对马里奥对于任天堂去年这个马里奥制造那个制造这个话题效应。
嗯，
多好啊，但是玉璧却
并没有，
所以有些遗憾。
对，然后看了三个第三方的厂商，就今年 SE 因为没有那种综合类发布会了，我们可能就不在这儿说、
嗯、
然后就后面再更新新闻。
嗯，
然后我最大的感觉反正就是我觉得这三个厂商定位现在
嗯
人群上已经完全做出了区别、嗯、
没错
是的，
特别明显，玉璧就是主打年轻人，
对
对，很
年轻
的
时尚的
年轻潮流文化，
对、
嗯、
然后所有的游戏里你都能看出这个感觉，
时尚的感觉，
对、
嗯、
但是就除去刺客信条不说啊、
嗯、
就剩下这些新的 IP 新的作品，你看这些、
嗯，
包括这个滑雪 Watch Dog 呀、啊、等等等等，
还有那个老鹰的那个
Just Dance 之类就不说了、嗯、
对，
然后真的是
都是哈迪这样的年轻人
抓这种年轻人，
对，
然后但是你看这个 EA 他、
嗯、
抓可能就是稍微
就是运动系的
二十多岁啊、什么的、然后
嗯，
也喜欢运动的体育，
或者喜欢运动枪，然后对他
还
有到这
比较生活的呀，
对对
对、
嗯、对
啊，还有什么、
嗯、
Sim City 当然这次没有，
对，
但是就是感觉那感觉的，
对，特别
有点生活，然后讲有点品质，可能玩 EA 的游戏，
对，就是去经常去健身房跑小步的这种，哎，
对，然后平时喜欢看球，球迷之类的，
对，
体育迷，
对，有活力的这群年轻人，对，
这次打我操，一群
老炮，
四十岁以上
也不一定。
辐射啊、嗯，老滚，
对，
然后
Quick
杜牧，全是什么游戏、啊？我就说 Bethesda 没有属于自己的粉丝，但是他坐拥着无数
好的 IP，
有无数粉丝的好的 IP 在自己的手里。
对，但
这公司真的没有什么文化号召力，我觉得它不够。
嗯，但他其实他做的东西是有一种特点，有些人就喜欢他做的沙盒，他做的沙盒就有一个特点，就是。非常多的内容挤在一大堆的那个一张地图上面，就是有人喜欢这种高密度的这种沙盒、
嗯、
它不像就是他们可能不太能够接受其他类型的沙盒，对，它也确实可能有一些拥趸，对，但是确实
肯定有，但是
对，但
它
确实它
不如它的那些
IP 的那些拥趸，对
对，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第三方御三家这个
御三家
各有各的特点、嗯、
对，
挺有意思的，
对，但是我其实觉得今年 SE 没有办有一些遗憾，就是他今年主打，
但是他那大作还是都会有消息的，
对
对
对，我其实个人还是蛮希望在这一期节目里面谈一谈那个杀出重围
啊、
哦、对，杀出重围
人类分裂，
对，但是本来他应该是在 SE 的发布会上发的嘛、
嗯、
对，然后就
然后现在我们录的节目的时候还并没有看到更新的消息，
对，还没有，对，所以我们之后会在网上继续更新，嗯，
对，或者其他节目里我们再聊这个作品吧，
对
对、
嗯、
然后第三方的内容也就到这儿了、
嗯、
然后咱们最后一期节目是任天堂的，然后大家期待一下、
嗯、
然后咱们先这样啊，拜
拜、嗯、
拜
拜，
睡觉了，
嗯。